玉倩嘻嘻地笑着，拍在了男人的肩膀。
不行的，现在不行。
怎么了？
喉咙汤把美人放下，抚摸着她花瓣般的脸蛋。
她立下了。
呸！玉倩羞羞地啐了一口。
哪有这么问女孩子的？我怕你耽误了做饭，你可是有任务在身。
嗨，做饭着什么急呀？饿不着你的。
不是做给我啊，是我小表姨，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啊？
喉咙汤差点没把眼珠给瞪出来。
你不是说她今天值夜班吗？
骗的。
遇见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知道你怕他，我怕跟你说了你不敢来。
我怕他？哼，我就是懒得理他。得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我这就走。
何龙涛说着就转身要撤。
哎，
玉倩拉住了男人的胳膊。
他是我小表姨，我跟你好，你们老是这样不对付怎么行啊？我这可是给你们机会慢慢搞好关系啊。
女孩说完，也不给恋人回答的机会，一甩他的手，背过身去，小嘴高高的撅了起来，双臂往胸前一抱。
算了，你走吧走吧，都不用理我，你们全都不在乎我，你们心里就没我。
他说到最后，居然带了哭腔了。这种情况下，何龙汤就算再怎么傻，也不会真走的。他赶紧过去，从背后抱住女孩。
好了好了，我不对，行了吧？我这就去给两位小姐做饭去。
这还差不多。
玉倩下垂的嘴角立马又翘了起来，扭头在男人的脸上一吻。
你个小妖精，老是被你玩，你脸呐，怎么能变得这么快呢？
这叫本事，怎么不愿意呀？
愿意。
喉咙他笑着在女孩圆圆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然后向厨房走去。冯云回家的时候，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菜肴，玉倩从厨房蹦了出来。
小表姨回来了，正是时候，最后一道菜马上就得了。
哼，你做的呀？
女警在门边的鞋架那边换着拖鞋，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这么香，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做的。
喉咙汤面无表情的拖着一盘糖醋鲤鱼出了厨房，话音也是冷冷的。要他主动向这个母老虎示好，一时之间还真挺难做到的。
你干什么来了？
风云也不含糊，脸都拉长了。
哼，人家都是吃饱了才骂厨子，你倒好，上来就不给好脸呢。
不满意？没有求你在这待着，大门也没反锁呀。
你们干什么呀？
玉倩秀眉紧撇，好像真有点生气了。
干嘛一见面就有跟杀父之仇似的？夹板气也不是这么个说法嘛。
得，我出去吃就是了，大家都舒服。
风一弯腰就要换鞋。
别啊。
玉倩窜过来拉住了女警的手，急得直蹦。
小表姨，人家做了好长时间呢，就是为了你，别这么不给面子嘛。
他死拖活拖算是把风云按在了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何龙涛坐在对面，抱着胳膊，和女警两个人都是阴沉着脸，大眼儿对小眼儿，谁也不动筷子。
来来，吃菜呀！
玉倩先帮小表姨夹了一点，又帮恋人夹，看着两个人的样子，用脚在桌子下面碰了碰男人，意思是让他主动。何龙涛就愣着没感觉到。还是一言不发。他平时并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特别是对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可这次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见这个景妞就气，一点儿想和他搞好关系的欲望都没有。玉倩又给了男人一掌，这次用上了力气。何文涛一皱眉，刚想瞪女孩一眼，突然看到她眼里的泪珠在转，一下心就软了。唉，谁让自己喜欢他呢？男人转向冯云，把脸部的肌肉都放松了。
冯姐，你说其实咱俩也不是真有深仇大恨，一切都是误会，都是我的错。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一次行吗？咱俩老这么闹下去，不开心的是玉倩，咱们不得为她着想吗？
何龙涛认怂了，态度还比较诚恳，冯云也就松口了，表情也没有开始那么难看了。
好了，以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本来也确实没必要较这个劲儿。
就是就是，这下玉倩可高兴了，笑得比花还美。都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多好呀，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嗯，
冯云吃了口菜，
味道还挺不错的。真的是你做的？
我做的，练过一阵呢。我还不是你想的那么一无是处吧。
哼，现在的小男人能给女朋友做饭吃的已经不多了。
这话可能两头说呀，现在会做饭的女孩也没几个吧。
小表姨，玉倩一看两人刚和平相处了两分钟，这才没说两句话，怎么好像又要吵起来一样，赶紧转移了话题。你要不要先换一下衣服呀？
换什么衣服？
你这样不难受啊？
不难受啊，别管我了。
这顿饭吃的虽说不是特别和睦吧，但好歹是没发生冲突，就算是比较成功的了。饭后没有多久，何龙汤就提出要走了。他原先想要借查看两个女人的照片而探知他们家事的企图也没有达到。玉倩知道今天这对冤家已经在一起待得够长了，什么事儿都得循序渐进，就很痛快地放他走了。
怎么样，他也不是特别不能接受吧？
女孩从沙发后面抱住了正在看电视的冯云的脖子。
就算不是吧，但我对他的印象只改变了万分之一。
你干嘛老对他不依不饶的呀？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不知道，反正看着他我就来气，也许是我的偏见吧。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要不要我帮你查查他？
不用，他的底儿啊我一清二楚。玉倩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电视里演的连续剧，有一个男人正在二奶家过夜。对了，风云站起身开始解自己警服的扣子。
以后当着外人的面儿，不要跟我提换衣服。
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见不得人。
不是见不得人，是不想让人见。总之以后不要了，嗯。
小表姨，你可真奇怪。
玉倩突然跑过去，猛地从背后抱住女警，双手在她比较平坦的胸脯上用力按了按。
都什么年代了呀，居然还有你这样的女人。
哎呀，死丫头，连我的便宜你也敢占，看我把你的耳朵撕下来。
两个美丽的女子嘻嘻哈哈的打闹了起来。晚上都快一点了，风云和玉倩都已经睡了，没想到家里的门铃又被人从楼下按响了。一对美女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各自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谁啊？
冯云取下门边的对讲器， 没好气地问了一句。他穿着一套很普通的睡衣裤，但胸口处的衣服却被高高顶起，大概是戴了副魔术奶罩或是睡眠丰乳器一类的东西。
我是我，
一个女人微醉的声音传了出来。
姐，
妈。玉倩听小表姨这么一叫，立刻就又醒了三分。
又喝多了。
两个女孩把门锁打开，也顾不得换衣服，开门冲下了楼。几分钟后，他们搀扶着一个穿着大小军衔制服的中年美妇回来了。这个女人的高矮胖瘦和玉倩是一模一样，就连长相都有几分相似。此人正是她的母亲，冯云的堂姐，今年46岁的冯杰。从样貌和身材上来说，她比如云和丽萍稍差一些，却比小她3岁的诗雅还要多上些许颜色。也许因为养尊处优又天生丽质，跟30岁出头的少妇比较也不成多让。俗话说，儿子像妈，女儿像爹，但薛诺和玉倩都是例外。
妈，我爸又出去胡闹了。
玉倩把母亲扶到了客厅的大沙发上，自己坐在她身边，帮她把领带松开，又把军用衬衫领口和胸前系得紧紧的几个扣子解开，露出了里面黑色蕾丝胸罩的边缘，一条雪白的深深乳沟隐约可见。
没有，是有人请他们出去吃饭了。
冯杰懒洋洋的斜靠着，伸手在女儿的脸蛋上摸了摸。
丫头，那个长得是越来越可人了哈。妈，你又喝多了。
没有，我就喝了点点。
既然爸爸就是去吃个饭，你干嘛又喝呀？
哼，说不是胡闹，他们男人的那种应酬，最后还不是以找个小姐开房而告终。
风云给堂姐倒来一杯茶。
小表姨，
玉倩用埋怨的目光瞪了他一眼。
没错，小云说的没错，男人就像猫一样，没有一个不偷腥的。哼，男人可以花钱，女人也一样可以花钱。我刚才就是去酒吧跳靓仔了，只不过没找到看得上眼的罢了。
好了妈，我扶你进屋去睡吧。
玉倩和冯云一起把冯杰弄进了玉倩的闺房，安置他在大床上睡下。
小表姨，你说我妈刚才不会是认真的吧？
回到客厅，玉倩无不担忧地问道。她虽然知道父亲是不对的，但也不希望看到父母反目，更不希望母亲被别的男人碰。
不会的，她要真是想红杏出墙，肯定不会穿着军装去的。
那倒也是，我爸可真够可以的。
哼，要不是有你和姐拦着，我早就和他翻脸了。你还有情可原，真不知道姐是怎么想的。
他们是夫妻呀，一夜夫妻还摆着恩呢，何况他们都20多年了。
对对，行的，别多琢磨了，赶紧睡吧。明天别又迟到了。
冯云把玉倩推回了卧室。第125章，短兵相接上。冯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却发现女儿并没有去上班。
玉倩，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照顾你啊，那个班还不是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了。
那怎么行啊？这算是给你爷做秘书，也不能全不当回事儿啊，怎么也得注意点影响吧。
还注意影响呢。昨晚你穿这身衣服在酒吧里喝得醉醺醺的。
玉倩把冲好的咖啡递给母亲。
咱们俩谁的印象不好啊？
嗨，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大没小的。
冯杰轻轻地打了一下已经被自己惯坏了的女儿。
妈，你昨晚最后跟我说的那些话不是当真的吧？
什么话？
就是那些要出去找男人的话，你说。
玉倩把母亲的淫贱宣言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
那当然不是真的了。
冯杰被这么直截了当的疑问，脸都红了。
那是喝醉酒后的醉话，不能算数的。再说，你爸爸虽然有错，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很顾我的，而且也不能全怪他。他那种身份的男人，偶尔的逢场作戏，是不可避免的。
妈，
玉倩拉住了母亲的手。
你说，以后我的丈夫会不会也像爸爸这样啊？
哼，我的小丫头长大了，开始想男人了。
这叫什么话呀？
女孩羞怯地推了母亲一把。
唉，说真的，咱们这种家庭的女人看似金枝玉叶，高高在上，谁又能了解咱们的苦衷呢？找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他能老老实实的守你一辈子，他也不敢胡闹。可咱们又觉得亏，一旦找个门当户对，再有点本事的，只要他看中的是你，有些事儿该装糊涂就要装糊涂。你爸以前还不错，从来不在外面过夜，多晚都回家。这最近呢，是有点过分了。
要不要我找爸爸谈谈？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不管怎么说，玉倩都还是站在母亲一边的。
不用不用，我们的事儿我会处理的。你看，说着说着就转回到我身上了。前两天你跟我说的那个男孩儿。
什么男孩啊？是男人，正经男人。
好好，男人。怎么样？是认真的吗？
嗯，是。一提起喉咙汤，玉倩立马想起和他鱼水交欢时的那种销魂蚀骨的感觉，
不禁羞答答的低下了头去。
呦呦呦，干嘛呀？
冯杰快被女儿的样子逗死了。
脸都红了，有多认真呢？
特别认真，最认真的那种。
是吗？那好吧，改天请他到家里吃饭吧，叫上你舅爷，让他和你爷爷奶奶帮你把关。我也得见见是什么样的靓仔能把我的宝贝女儿勾住啊。
不要了吧，我怕会把他吓着的。
什么呀，这就吓住了，就这么点胆子怎么做我女婿呀？
好吧好吧，我安排就是了。
玉倩不再反对了，反正迟早是要过这关的，而且她对自己选中的男人还是有一定的信心。一个星期之后，王刚和宝丁的任命就下来了，虽说是有最高指示，但也不能太明显。两个人的升职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王刚已经干了几十年警察，多多少少立过点功，再加上铲除德外四虎的优异表现，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十一处，也就是技术侦查处的处长。保定资历虽浅，但有突出的立功表现，被破格提拔成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也就是治安处的副处长。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他们也是不会放弃苦心经营的，根据地的。 他们原先任职的派出所所长都是由他们推荐的人来担任的。由于保定和王刚都是上面派来的人，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很快就和上下级的同事们搞好了关系。